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很有趣，就是看到麝月跟晴雯两个因为袭人不在，所以也有一点在那边玩闹。那么下雪天下雪天，然后麝月就披了宝玉的那个貂皮衣服就出去看月色，那大概都有一点像我们中学那种晚上不想睡觉溜出去玩的那种感觉。然后下面有一段，等一下大家特别注意，其实我觉得下面一段写得极好极好，是一般人常常忽略的，就是麝月跑出去了看月色，然后晴雯也从棉被里跑出来了。那晴雯只穿了一个裹肚，就以前女孩子睡觉的时候的睡衣，就是把胸腹这一段包住的，后面都是光的，然后就捏手捏脚要跑出去吓这个麝月，因为小孩子根本不知道厉害。宝玉就说小心冷，说外面下雪，那个皮都要冻破，那个北方的下雪可不是玩的，就跟他讲说小心。那晴雯就不理他，就走出去要去吓麝月。那宝玉是怕晴雯冻了以后生病，所以宝玉就大声叫说麝月，晴雯要来吓你了，这样那就吓不成了，因为麝月就已经知道，晴雯就很生气说你婆婆妈妈的这样。然后晴雯就进来了，晴雯进来以后宝玉说你来帮我捂一下被子，就捂被子的时候宝玉就握他的手说天哪，怎么冻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因为晴雯自己从热的被窝里出来立刻到了一个冷的地方，他自己没有感觉，可是宝玉立刻觉得说不对了，说赶快进被子捂一下，就叫他进被子，他就钻进宝玉的被窝里去了。那么你注意一下，你读的时候你完全不觉得，你就看过去，然后麝月就回来了，麝月回来说哎，晴雯不是要来吓我，怎么不见了，宝玉说在我被子里。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宝玉根本就是一个小孩子。如果是一个男主人叫女佣人说哎，你钻进被窝来捂一下，你大概觉得你完全觉得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可是宝玉因为是孩子，他完全是天真，他就觉得这个人冻住了，受冻了，他立刻说你赶快到被子里捂一下，因为他被窝很暖就是一个暖炕，所以他就叫他捂进来。而且麝月进来看不到晴雯，晴雯就整个是钻在被窝里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红楼梦》，我觉得被大家最不容易理解的就是这里，因为大家都把他们当成大人在看待，觉得这样子如果是二十几岁，大概一个女的忽然钻到一个男主人的被窝里，大概都不疑。可是因为十四五岁，真的他们有点半大不小，他没有那个性别感。所以等一下读到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晴雯果然就被冻了，那后面就是晴雯看病的一段。所以里面很多很多生活的细节不要忘记，这是在一大串的猜谜语之后，忽然进入到袭人母亲是重病要死亡，袭人回家，然后晴雯去下麝月，然后冻病了，然后医生来看病，全部是回到生活的细节几个丫头的小故事，可是写得活泼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回到文本来看这一段。那这个凤姐就特别交代说袭人大概不能回家了，你们素日知道那些大丫头们哪两个知好歹就说哪些人比较懂事，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上夜就是轮班就有一点晚上可以照顾宝玉的意思就可以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因为还是觉得宝玉十几岁是一个小孩子就说袭人不在了没有人管他了，大概就有一点会胡闹，两个妈妈就答应着就走了。那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麝月在屋里所以袭人走了，所以接替的就是晴雯跟麝月，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代管上夜的。那凤姐听了就点头，又说晚上催她早睡，早上催她早起这个都是社间的话了，就是小孩子早点睡，第二天早点起来去上课。那老妈妈就答应了，就回到园里去。那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就带了信回凤姐说袭人的母亲病了，已经挺床挺床就是说僵硬在床上，所以这个床要搬到客厅去了，就是其实等临终了已经挺床了，不能回来了。那凤姐就回明了王夫人，一面就派人到大观园去拿袭人的铺盖妆令。刚才不是说不可以用他们家的被窝吗？他们家的化妆品都不能用，所以特别从大观园拿出袭人私人的被窝跟化妆的妆令送过去。那宝玉就看着晴雯、麝月两个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 卸罢残妆啊，就卸妆，因为白天他们都有上水粉啊、胭脂啊这些菜啊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卸妆啊，完全像演员一样啊，就卸妆。卸妆完以后，换过裙袄啊，换了睡衣，比较轻便的睡衣。那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熏笼是一种香炉啊，这种香炉里面烧沉香或者奇楠香，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是雕空的，所以会冒出烟来。那晴雯怕冷，她就抱着这个熏笼，这个熏笼上平常是把衣服搭在上面，所以衣服穿的时候全部是熏香的啊，就是古代很多这种熏笼，大的熏笼上面全部是雕花的这种金属的东西，她就在熏笼上围坐。那麝月就笑着说，你今天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吧。好，这里已经看到袭人不在的时候，宝玉房里的事情就没有人做了，因为这个晴雯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他就有一点懒懒的在那里，不像袭人很勤快，每天都在忙东忙西的。所以袭人一不在的时候，麝月一个人就在忙，然后就在骂晴雯说，你别在那边装小姐了，你也出来好好动一动。那晴雯说，等你们都走完了我再动不迟。晴雯的感觉是说，反正有人每天争着要去服侍跟奉承宝玉，这个少爷每一个人都想拍他马屁，所以晴雯就不管。晴雯说，等你们有一天都不在了，我再来去服侍他也来得及。那么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晴雯的个性很特别，他觉得有人照顾的人我就不照顾。那可是他真正有能力说是晴雯补球，就他病重的时候他帮这个宝玉补孔雀球，补那个孔雀金球。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啊，袭人就是大大小小的事全部是周到的，这个晴雯就是觉得我平常我疏远一点没有关系，可是真正到两肋插刀的时候，我就是那个见义勇为的那个人。所以这里面都表现出他们个性的某些不同啊。所以他说，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啊。他就在那边开玩笑，反正你们可以服侍我，那我就装装小姐吧。那麝月就笑了说，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个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华子华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啊。他就拜托他，因为麝月说，我正在铺床呢，等一下宝玉要睡觉，我要准备。那晚上镜子，他们认为小孩子或年轻人不宜于常照镜子，古代有一种迷信，觉得镜子会把魂魄射掉，所以晚上镜子要盖套子，用一个布套盖起来，然后上面有一个华子，就是小的那个铅去把它扣住的啊，叫华子，就把它扣住，因为风吹的话那个帘子会飘起来啊，就有一个镜套。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习惯啊，就是家里面的镜子其实是有一个镜套的东西，有时候很讲究，上面都绣花，那个镜套放下来。他就拜托晴雯说，你去把穿衣镜的镜套放下来。所以宝玉的房里有一个大穿衣镜，就像我们今天在高级饭店里面那种跟人大小一样的穿衣镜，其实是西洋的镜子，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玻璃啊，所以这种穿衣镜就是进口，就是西方进口的穿衣镜。所以晴雯就嗨了一声，笑着说，人家才做暖和了，我刚刚靠在熏笼上，刚刚暖和了，你就来闹。